继续交通以赛亚书第三十章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，这里讲到，当神的儿女四面受敌的时候，神给他们的应许，就是十五节所说的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在当时，犹大有埃及跟亚述在他们周围逼迫他们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有在环境上，在各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受逼迫。主给我们的应许仍然是这句话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发现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活在极大的重担底下，没有安息，没有力量，但主的话仍然是说，很清楚的说，你们得救呢是在乎归回，就是说你们要转向我，你不要再去看环境，你不要再去担心周围的事情，你要转向我，在我里面得安息，在我里面有平静有能力。这是主从前一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话。但是我们的态度呢，常常是静止不肯，我们的态度常常是静止不肯，结果呢，结果就是没有安息，结果就是没有力量，结果呢就是逃跑，而且还被追赶。这是我们在上一次特别提到的，逃跑而且追赶。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是不懂得信靠神的，其实信靠神这是最应该是最容易最基本的功课，但是我们天然人，我们属肉体的人呢，是最不能够最不懂得信靠。因为肉体喜欢活动，肉体有自己的办法，肉体有自己的智慧，但是肉体的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意。体贴肉体是跟神为敌的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肉体是不能依靠神的。那肉体呢，也不懂得等候，所以后面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耶和华在那里等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肉体不懂得等候，肉体不懂得等候呢，结果害得神必须等候。等候要怎么样来施恩给我们？而且呢，耶和华等候呢，他要兴起，好怜悯我们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样被在环境受压的时候，我们在逃跑的时候，我们在被追赶的时候，神还在等候呢？因为他在等候我们，就好像一个人落水了，掉到水里面去了。你知道他掉到水里面去了，挣扎的力量是很大的。你这个时候去救他很危险的，你会被他拖下去的。所以聪明的办法呢，都是等他在那个地方挣扎到最后差不多了，没有力量了，瘫痪了，然后去救他，就容易把他拉上来。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你知道我们一碰到环境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里抓，好像掉到水里面一样，在那里挣扎，有很大的力量，不能等候，不能依靠。结果我们反而怪神为什么不理我们。其实神在等候，等候我们。但我们天然人不懂得等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也在等，但是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看不到果效，我们就放弃了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等候，而是我们学等候，但是呢，神有他的时间。但是因为我们等不到神的时间，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等候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，我们等候神是为了让神改变我们的环境，但是环境没有改变，我们就不能等候。可是我们不知道神不是先要改变我们的环境，神乃是先要改变我们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环境没有改，神是看见我们人没有改，所以神在那里等候。神其实是等候的很辛苦，神，我们常常在那里哭嚎，为什么神没有把我们环境挪去？但是神其实非常的心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审判的神。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审判的神，因为他要借着审判呢来炼净我们，他要得着我们，因为我们里面太掺杂了，我们有太多的肉体，太多的办法，太多的智慧，太多天然的能力，所以神是审判的神，他要炼净我们，为的是施恩给我们，为的是连续我们。所以在这里讲到等候他的是有福的，等候他的是有福的。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等候的操练，怎么等候，等候的操练它的路在哪里？等候的操练呢，是要学习让己，我们那个己生命退位，从我们身上那个宝座上退位，学习让基督登宝座，这是我们对于等候神的操练。学习让他来做宝座，由他来负责。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操练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有安息，你越来越有能力。你知道我们常常也会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但是呢，真实的情形，你看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自己又做了宝座，所以我们担了好多的担子。你知道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的经历，你看弟兄姊妹的经历也是这样子，许多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家庭也好，工作也好，环境也好，甚至是在教会的侍奉也好，非常的苦，担了很多的担子。但是主的话是什么呢？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是轻省的。可是我们常常觉得，主啊，为什么我们的担子这么重，你的轭这么重呢？你知道主的话没有改变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入。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以享受安息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，学习操练等候，就是要学习慢慢让己从宝座上下来，让主来负责。他比我们，他就是智慧，他不仅有智慧，他就是智慧，他不仅有能力，他能力是在他的里面。诗篇上说，我听见神说话一次两次，能力是属神的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学会了操练的话，你看就来到了30章19节，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所以这个就是很宝贵。但接下来这段话就非常的重要了，这段话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但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30章20节开始，20节跟21节，非常重要的一段话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叫艰难跟困苦我们都不喜欢，但是却是我们的必需品，是我们每一天的供应， 因为只有借着艰难跟困苦，我们的教室就不再隐藏，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听见，能够明白正路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什么秘诀呢？就是说你要知道属灵的听见吗？你要知道有属灵的看见吗？你要知道怎么样走在正路上吗？秘诀就在这个地方。因为我们不懂得等候，所以神帮助我们操练，神就以艰难当饼，困苦当水来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听见，能够看见，能够走在正路上。我们到这里的教师很奇妙的，你去看圣经上不同的版本，有些教师呢是复数，这里是复数，多数的教师，那有的版本呢它是单数的。但不管是单数的也好，是多数的也好呢，基本上都讲了圣灵或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可以说讲到主的自己或是主的工作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懂得怎么听属灵的，我们没有属灵的耳朵，我不知道怎么听，那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听。我们常常说我们看不见，那这里告诉我们怎么看见。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做正路，那这里告诉我们正路。那为了要明白这一段啊，我们要来看一点新约的圣经帮助我们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起啊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那这是神给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预备什么？就你的眼睛会看见一个东西，你从来没有看见过；耳朵呢会听见，你从来没听见过；人心也会想到你从来没想到过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你曾经看见、曾经听见或曾经想过的，都不在这个上面。因为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或者说世界的灵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界的灵，而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的事，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得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。那这段话非常宝贵啊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种的人，有一种人就是十四节所讲的是属血气的人，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属灵人，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看透万事。所以有两种的人，一种是属血气的，一种是属灵的。那属血气的人呢，他有灵，但这个灵是世界的灵，属灵的人是从神来的灵。属灵的人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他能够看透万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而且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。那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呢？属血气人在原文就是一个天然人，就是说 他是一个堕落的人，他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就是一个没有还没有神的还没有神的生命还没有重生的人，这是一个天然人，这是一个血气的人，他不会灵是神灵的死亡。那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属灵人就是神的灵在里面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。所以我们照理说我们能够看透万事，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所以这很清楚的，世界上就这两种人，一种是属血气，一种属灵人。那我们这些重生的人，我们都是属灵的人，我们应该看透万事，所以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听见，能够明白，能够走。但是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了，原来我们所谓的属灵人又分成两种人。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属灵的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些人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属灵的人，但是呢不能被保罗看当作属灵的，他们是属灵的但是不能被当作属灵的，那只得把他们当成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所以你就看见原来属灵人有分成两种，一种呢是婴孩，是属肉体的，虽然是属肉体他还是这里属灵的这一方面的人，但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属灵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你知道我们都应该是属灵人，我们都应该看透万事，我们都应该明白知道神开恩的事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看不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是婴孩，还是属肉体的。第二节说，所以我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虽然都是属灵的人，都应该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我们应该是参透万事，但是我们很可能生命还是很幼小，在基督里是婴孩的。所以呢我们是被什么呢？被我们自己给充满了，我们的心思所想的呢不是圣灵的事，不是属天的事，我们心思所想的还是世界上的事，还是肉体的事情，我们的情感所爱的呢仍然是我们肉体所喜欢的，我们的意志呢随自己的喜好而行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，还是被己充满的。所以我们要从这里蒙拯救，被带出来。那圣经里面特别把我们的人分成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。你看我们的人被分为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，第二十二节，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在原文的意思是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。我喜欢神的人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？这里提到我里面有一个人呢，按照我里面的人，以弗所书第三章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心里的力量在原文是里面的人，所以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，求他求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所以你看见这里又提到里面的人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在原文的意思是说，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所以这里很清楚讲到，我们的人可以分成两个人，一个是里面的人，一个是外面的人。那外面的人，照我们刚信主我们的光景来看，外面的人谁在掌管呢？是我们的己在掌管。外面的人有一个宝座，谁在做宝座呢？是己在做宝座。那里面的人呢？是圣灵在做宝座。里面的人就指着我们的灵说的。里面的人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灵啊，谁在做宝座呢？是圣灵在做宝座。所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我们外面的人呢，我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人，就是我们的魂啊，魂呢，就是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情感，是谁在掌控呢？是我们的老我那个己。所以外面的人呢太刚硬了，你知道外面的人太刚硬了，不像主柔和谦卑，就是因为刚硬呢，所以我们听不见我们教师的声音，看不见教师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外面的己太刚硬了，所以我们听不到圣灵的话啊，看不见主，所以我们常常走偏了路，因为我们刚硬，所以我不知道正路在哪里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。你看我们的主呢，他是柔和谦卑啊，所以他能够看，能够听啊，他明白他的路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处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怎么讲吗？只凭着自己啊，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照样做。所以你看见他看见父在做，我们常常看不见，所以我们乱做。只不凭着自己判断，而是看见父怎么判断，听见父怎么判断，他在判断。所以你看见他能够看，他能够听。所以当他还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，讲到还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施洗约翰误会他了，他在那里行神迹，那些人终不悔改。但他在那里怎么样呢？你看他多柔和谦卑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们碰到环境来的时候，你看为什么我们的反应是这么跟主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，没有明白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保罗是一个有经历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记得保罗，来看他的经历，然后看他怎么教导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看，怎么样去听，怎么样来走路。所以保罗这一点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因为他是一个有经历的人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历，我们就不能教导人，你必须要从有经历的人身上来学习。保罗是一个有经历的人。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非常的优秀，从小就在他同辈当中是非常优秀的人。保罗这个字原文，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，我想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什么意思呢？扫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断的求问，这个人是不断的要追求，他要问，他要知道，他要明白。你知道对一个很优秀的人来讲，他是有雄心的，他特别会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寻找他的目标，然后他要把他的一生朝着目标去走。我想我们都年轻过， 所以我们都曾经对这个世界有憧憬，我们都盼望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我们能够有目标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就一生当中他就盼望他能够做科学家，能够做一个政治家，或是一个外交家，或是一个企业家，或是一个军事家。他盼望呢，他的一生能够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能够造福这个世界。保罗是一个非常有优秀，是非常优秀的人，但是保罗做得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仅仅要想要在这个世界上他能够发展，他更盼望能够在宗教的世界上能够占一席之地。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乡，就到耶路撒冷去。在当时最大的、最著名的拉比手下，加玛列的门下受教。他那时候呢，有最好的律法来教导他，他所学习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律法，就圣经上这个律法，而且他当时有最好的教导，虽然现在来看是遗传，是一个传统，但是呢，就算是传统，也是当时能找到最好的传统。所以呢，他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上面呢，他正照着他的目标在前进。可是呢，因着他没有摸到真实的主，所以他所做的事情，他以为是为着神做的，却是逼迫了神的教会。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件事情。那主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主知道他在寻求真理。所以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，行走的时候，大光照着他，他外面的眼睛就瞎了，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开了，所以他看见了。圣经上说他看见了什么呢？他看见了那义者，看见了公义的那一位。为什么圣经上用这句话来形容呢？为什么不说他看见了主，或看见了基督？为什么说他看见了那义者呢？因为他是一个明白圣经的人，他知道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人的义在神的面前不过是破烂的衣服，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的。但现在居然有一个人，是他以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他以为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呢是一个叛徒，因为他的教导跟旧约的圣经不一样，其实是一样的，跟那个根那个灵是一样的，但他以为不一样，所以他是一个叛徒，所以他逼迫他，所以人家后来把他杀了。结果没想到，现在他看见了这一位，这一位呢，居然是在天上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一个人从来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，而这个人居然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，只有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他是义者。所以他看见了义者基督，所以他俯伏下来了，称他为主。主啊，你是谁？你要我做什么？所以保罗的得救是一个很好的得救，是一个非常刚强的得救。因为我们的得救啊，常常我们只认识他是救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设计，一切都是为着我。但他没有看见呢，但我们常常没有看见他，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主，有绝对的权力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保罗认识了这一点，所以他的得救是一个刚强的得救。他马上知道他不能够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了，他说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刚强的得救。那一直到今天，你知道我们还是不能讲主是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有多少的保留，我们有多少的保留。当他看见了这个之后，你知道保罗怎么讲吗？保罗一生他怎么做见证呢？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所以他的一生呢，都是载着这个意象，成了他走路的那个目标。所以你看见腓立比书第三章怎么讲，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。 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你看保罗不但看见了，因为他虽然外面眼睛瞎，他里面看见了，他也听见了那义者的声音，那现在他也路走了。所以他说，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他现在有一条路，他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路是什么路呢？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一个赏赐，是神要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的。换言之，他在这里努力。今天我们的路在哪里？我们也要得到这一个，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也有在上面要招我们来得的奖赏。奖赏是要付代价的，你知道，你信主，你得到永生，那不需要付代价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得到从上面来招我们来得的奖赏，那你要付代价的。你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的。所以第十二节讲了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保罗是很完全的，但他说我并没有觉得我已经得着，已经完全了。我乃是竭力追求，追求什么呢？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你看这句话多重要！你知道，我们都想到我们要得着基督耶稣，我们以基督耶稣做我们的满足，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要让。要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要得着我们的。换句话，我们不但要让神满足我们，我们也要让我们来满足神。这个是我们的路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你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你看他一生的意象，大马士的意象掌控着他。一章二十节，所以后面这一段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极大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极大。他看见意象的结果，他一生没有违背，就是让不管是生是死，不管是顺利也好，逆境也好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，能完全为着基督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你看见保罗，他的眼睛被开启，他耳朵听见，他有路走，这个意象掌控他的一生。他或生或死，总叫基督在他身上造成显大。无论吃喝，总是为荣耀神而行。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他，从上面召他，要他得的奖赏。好，所以他是一个有经历的人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他怎么来教导我们，也来同样的来得着这一个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看的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。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教会，因为他们的生命非常的成熟，所以呢，神借着保罗向他们启示这个以弗所书，可以说整本圣经讲到圣经的经历，可以说是最深的一卷书了。就是以弗所书最深的一卷书了，或者说最高的一卷书了，因为他把我们带到那个，你看那个神的宝座了，所以这卷书非常宝贵。 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哦，他们实在是爱主也爱众生的。所以你如果读第十五节的时候，第一章十五节很清楚讲到，他说：“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生。”所以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在是不但相信，也跟从主。的确，他们是舍己背十字架的跟从主，而且呢，他们是亲爱众生的。所以你记得，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主怎么讲呢？讲到他们起初的爱，他们有一个起初的爱，起初的爱在原文就是上好的爱，哦，就是这里所表现出来的。但是后来他们当然，他们慢慢就从那里失落了。但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，你可以看见保罗称赞他们，他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。所以他们比一般的教会不一样的。你看哥林多教会他们在那里有纷争，但在这里呢，他们能够懂得彼此相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保罗觉得他们差不多了，现在保罗要给他们更多的启示了，盼望他们怎么能够真知道他，真认识神，而且要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。换句话说，要把他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来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哦，让我们可能有相信，有跟从，我们也有爱，但是我们还不是真知道他，我们还不是心中的眼睛还不一定被开启。所以现在保罗觉得他们时候到了，现在保罗呢要让他们认识知道的更清楚，眼睛能够被开启。什么叫做真知道他？这真知道他并不代表以弗所的信徒认识主是假知道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的真知道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能够在神丰满的知识里面能够认识。换句话就是要认识神的丰满，要神是很丰满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是很局限的，所以我们只认识神的一部分，并不是不认识哦，只是认识的不完全。但现在保罗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完全的认识里面，所以现在保罗有个负担了。那因为保罗是有经历的人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当你要把你的那个经历向这些人发表的时候呢，保罗是认识神的人。保罗知道了，不是靠着他的话，不是靠着他的经历，这个是需要的，但是这不够的。你需要有经历来告诉人，你需要有话来告诉人，但是还不够。因为属灵的事情，除非圣灵来做，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经历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也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我们想要帮助他们，结果我们越帮越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明白属灵的事只有圣灵能做。所以保罗怎么讲呢？第十六节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的知道他。保罗知道必须借着祷告，只有借着祷告，借着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人。在原文中文翻译的不好，在原文没有说赐给人，在原文就是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些基础，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都相信，我们也都愿意跟随，我们也跟随随了，跟从了一段路了，我们也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是要进入完全的时候了，这时候我们需要祷告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带祷，我们需要那智慧和启示的人能够赏给我们，使我们在完全的丰满里面来认识他。这个时候圣灵就把他要启示的那个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所以我们灵里面就开始明白了。但是明白了并不代表你会发表， 虽然你里面有负担，但你不会发表。你要发表了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你的悟性要更新。所以在接下来讲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的悟性要被照起照明，我们的心思就开始明白了，我们开始明白圣灵启示在我们灵里的事情了，我们就开始认识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你看，我们常常讲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但是这里不是讲的这个，这里是讲到他的恩召，神的恩召，而且是恩典的呼召，知道有何等的指望。所以我们开始明白，原来神在我们身上，他有一个恩召是何等的指望的，不仅仅是把我们从一个罪人带到罪得到赦免，得到永生而已，而是更美的，他要把我们带到更完全的地步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儿子的心腹，这是何等的恩召。而且我们开始明白他在圣徒中要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你看，我们都想到我们要得什么基业，但是我们很少想到神在我们身上也要得一个基业，那个丰盛的荣耀，我们读起书就知道，那是这是新耶路撒冷说的。但是当你如果真的看见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失败软弱的人真能够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？新耶路撒冷是没有任何掺杂的，每一个都是宝石，都是明亮如水晶，没有任何掺杂的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你接着就看见了，并知道他在你们向你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换句话说，不是靠我们，我们这些软弱的卑贱的人，如果你靠的话，你会发觉你只有失败。原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呢能够成就这件事情，这个能力就是神在基督耶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。怎么讲？把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力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都超过了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使他充满万有者的充满。你看，神怎么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坐在右边，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？那个能力今天在我们里面，要把我们做成这一个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睛被开启，当我们看见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不能不俯伏敬拜。所以保罗就是借着这个东西这个来给他们看见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看见了不代表你有经历，这是我们常常发现有落差的地方。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就得着了，所以我们常常有了启示，有了亮光，突然明白看见了，我们很高兴，但是它还不是你的。那好像呢，好像财宝，你财宝放在银行里面，你还没有取用，等到你取用了，开始用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了，这才是你的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，以弗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他开始看见，他开始听见，但还没有走路，还没有走上这条路。走路呢，跟我们经历发生关系。那怎么经历呢？这就是第三章，以弗所说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个祷告，这就是那个经历。所以以弗所说第三章第十四节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。所以保罗又开始有个祷告，所以以弗所说有这两个祷告，非常重要的祷告。这两个祷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第一个，你看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怎么讲？第一章他是说十七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。但是第三章他怎么讲呢？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这两个有差哦。当你讲到说第一章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的时候，这是说到什么？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。但是当讲到说我在父面前屈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差别没有？客观的经历真理很重要的，就好像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他做成了，这是客观的经历。但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经历到他的，那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了。所以有了这个经历的时候，你现在要怎么讲呢？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。所以不管从天上来讲，地上也好，都在于他，都从他得名。所以源头都在他那里。所以现在保罗有一个祷告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所以你看，你要开始有精力，开始走这一条正路，也不是你能走的。那个力量在哪里？而且那标准在哪里？你知道，你要走路，你要有一个目标的，就好像标杆一样。那标杆在哪里？这标杆乃是神丰盛的荣耀。你知道，什么是神丰盛的荣耀呢？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如果读罗马书第八章啊，他讲到怎么了？讲到我们是他招我们来，要叫我们称义，称了义要叫我们得荣耀。那个荣耀是什么？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有一个标本的，有一个标杆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丰盛的荣耀，就是他儿子的形象。现在保罗有一个祷告，求神按着他儿子那个形象，然后借着他的灵，就借着圣灵，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，使我们的灵能够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的心里。我们刚刚讲到，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，一个外面的人。里面的人就指着我们的灵，是圣灵在那里掌权；外面的人呢，就是我们的魂，就是我们的心思、意志、情感，是我们的己在做宝座。那现在呢，借着他丰盛的荣耀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了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。你知道这个心就包括了我们的魂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基督不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现在也住在我们的魂里面。意思就是说呢，现在呢，己要从我们的魂里面退位了，基督要在我们的魂里面，就是外面的人身上掌权了。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信，就是十七节讲的信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。所以这里的信又是更进一步的信。这个信呢，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相信神已经在做了，不是凭你的感觉。你会常常会感觉好像我里面的人没有刚强嘛，但是你必须要信。但这个信呢，是伴随有一个行动的，因为你要使基督，使我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这里面会有一个内战，因为我们的己不肯退位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，这是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。所以每一次的退位啊，己的退位，都是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属灵的事情啊，非常的奇妙。 我们都很羡慕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属灵的事情呢是要付代价的，你要出重大的代价，就是设计被设计。所以如果这件事情，当然这不是一下就完成的，这是有时间性的。所以当这件事情慢慢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你会经历一件事情，经历什么，就是后面讲的经历了爱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所以开始经历了爱，当你真的经历到这个爱，而且这个爱是有根有基不摇动的爱，而且是你的爱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爱不成熟，我们的爱，我们一下子很爱主，过了一下事情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想要逃脱了，那是没有根也没有基。有根有基的爱，这时候你开始经历了，你开始经历了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放下一切来爱神，就像保罗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，这是有根有基的爱。这时候你也发现怎么样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你越经历的时候，就发觉哇，那个爱，基督的爱哦，真是长阔高深。以前我们只看见神的祝福，我们看见神的爱；只看见神的医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的爱；只看见神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的爱。现在我们看见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在我们被审判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的爱；在他破碎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的爱；在他剥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的爱。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个爱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何况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他的爱，他把他自己都舍了，那他所量给我们的环境，任何我们觉得苦难和剥夺，岂不都是他的爱？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里面就被神充满，神的自己充满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三十章，我们都知道背十字架，舍己背十字架不容易啊，我们每一个都愿意舍己背十字架，说句实话，因为我们也爱主嘛。但当十字架来的时候呢，真的不容易，所以背十字架一定要有路走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来背。所以我们要来看几处圣经啊，第一处加拉太书第二章，第二十节，很熟悉的一串在圣经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你看见啊，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他不仅仅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流血受死，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也把我们这个旧人与他同钉，所以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那现在活着的，现在我们在活着的，就不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换句话，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 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，在原文是神儿子的信心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秘诀的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不但知道我们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，我们现在也看见了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代替我活。然后呢，他说了很重要的话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你看见你要背十字架的力量在哪里呢？乃是因为他的爱。如果你看见他这么尊贵，这么荣耀，为我们这么卑贱的人降卑，道成肉身在地上受辱、受苦、受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这个爱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为我死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为他而活，我们才能够为他而活。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我们接着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十四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一直到十七节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在原文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把我们捆得死死的，就绑得死死的，不放我们的那个爱。就当我们开始认识基督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经历到基督的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基督的爱或者说神的爱不仅是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你会发觉另外一件很宝贵的事，就是基督的爱不仅仅是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基督的爱也住在我们的心里，而且这个爱呢不放过我们，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激励我们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这个爱激励我们是我们在想，一个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他为我死，我才能够为他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接下来怎么讲呢？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原文就是他就是新的创造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你看见当我们这样子为主而活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你不要再用外貌来认人，你换句话，你不要用这个来衡量人，你也不要用这个来衡量自己，不要用这个方再来看自己了啊！你是在基督里的人，你是新的创造，旧的事情都过去了。意思说我们的当我们这样被爱激励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为主来活的时候，你是活在新造的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。腓立比书第七章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很自然的，当你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时候，你要为他活了。你从前以为你有益的， 可以夸口的，你看保罗在前面有很多可以夸口，那一直到现在那些法利赛人还为这些夸口的，但他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都当作有损，不但是那些夸口的，他甚至把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。所以第十节讲，是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让己下来的秘诀。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30:20-21，他给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开始明白，能够看见，能够听见，能够走在正路上的道路的秘诀。因为原来我们的己在我们身上居宝座，那个己那个心非常的刚硬，所以你听不见的，你听不见那个微小的声音，你看不见，清醒的是可以看得见识的，你看不见识的，然后你常常走错路，这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现在主给我们用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，换句话说，主兴起环境来了，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环境上面服下来，让基督去守卫，我们能不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每一次环境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来照您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是让造主的意思，就代表什么呢？主在我们身上去守卫。但什么时候是照我们的意思呢？你就看见是我们去守卫。但这个力量我们怎么能够做？天然人都爱自己的，我们哪一个不爱己？中国人说人不爱己，天诛地灭。天然人就是爱己，我们也一样。但什么呢能够让我们能够放下？乃是基督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我们就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就愿意看万事如同粪土，我们愿意弃绝己，能够舍己来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当我们这样交通的时候呢，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，而是说我们彼此来劝勉，因为这是让我们灵里面敏锐，里面的眼睛开启，灵里的耳朵开启，能够走正路的这个秘诀。盼望主恩待我们。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交通，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要交通，如果主许可的话，我们继续要在这章继续来交通，我们想当然能够把它交通得更透彻，我们求助恩待我们，因为这条路非常的重要，这是正路，我们要行在其间，好吧？我们有一些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特别在这个幕后的这一段时间，主你快要回来的时候，主我们说你实在是爱我们，你仍然把你的心意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你盼望我们能够柔软，不再刚硬，盼望我们能够听得见，能够明白，能够看见，能够走这条正路。所以许多的时候你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以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，好让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，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教师，我们听见后面有话，我们有正路可以走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么的刚硬，这么常常的失败，你没有放弃我们，因为你的爱在激励我们，你的爱乃是长久受苦的爱，又有恩慈，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要带领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，好让我们毫无羞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帮助我们得着神从天上召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，帮助我们得着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。我们谢谢你，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